位听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淋巴宪章起草人刘晓波被中国长期关在监狱后不幸罹患肝癌病逝，他的妻子刘霞也在经过中国当局8年的居家监视软禁，近日终于被允许离开中国，可说获得了自由。而此际也正是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对于放飞刘霞的情形，以及想到刘霞日后生活经济需要来源，自然也会让我们想到刘晓波诺贝尔奖金的问题。因为根据诺贝尔委员会的规定，奖金需要获奖人本人亲自领取。以下是本台就这问题为大家采访了一向对于营救中国良心犯及异议人士努力有加的纽约维权机构公民力量组织的负责人杨建立博士。博士啊，这一次这个刘霞算是放出来了，到了德国，你们事先有消息吗？然后公民力量有做些什么吗？或者是其他的团体您知道的告诉我们一下。
好，在他被放出来前一个礼拜，我和德国驻美国的大使馆的有关官员有个会议，在会议中呢，这个外交官呢，他没有说具体的日子，但是呢，他告知我，在5月份默克尔总理访问北京的时候已经敲定，现在他们德国政府就在等待。当时呢，我和我们的团队呢，都希望德国呢能够做更多，联合美国、法国、加拿大、英国等等这些比较大的民主国家，能够就刘霞的事情啊，一起向中国政府继续施压。但是这个德国的外交官呢，他说啊，我们现在可能能做的就是等待。从现在来看呢，就是说他当时还心里比较有把握，就是刘霞在不久的将来啊，将会被允许离开中国来到德国。所以我们事先呢，应该说是得到了这个消息。那刘霞出来以后，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经历了这么多磨难，终于来到了自由的世界。
对，但是这个刘霞出来了以后，他好像似乎不能够出来讲话，不能在公共的地方这个参与活动啊什么的，他都好像都是销声匿迹的。
对，这个刘霞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刘辉还在留在中国。刘辉呢是刘霞的弟弟，他和刘霞呢可以说现在是一个最亲近的人了。刘霞在感情上也非常依赖他。本来呢刘霞非常努力的希望能够带着弟弟一起来到德国，
是，
但是呢中国政府呢没让他的弟弟离开中国，非常明显的用意就是把他扣下做这个人质。
人质，对，
那等于说是人质。
嗯，
那么刘霞呢当然在这个海外的一些言行啊就受到一定的限制。那另外呢，刘霞本人呢，他也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一个摄影师，一个艺术家，诗人。那他呢，这个对政治事务啊，也是没有很多的兴趣，只因为他是刘晓波的太太，大家可能会对他有很多的期待。那我一直也在讲，就是我们不能对刘霞做这个道义和政治上的捆绑。虽然她是刘晓波的太太，但她并不只意味着因为这个身份她就一定要从事政治事务，就参加各种活动。所以呢我觉着呢她现在的选择啊，那应该是她自己比较愿意做的一个选择。
他现在就是住在柏林，跟那个廖天琦住在一起是吧？
他这个在柏林，是具体和谁住在一起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啊，在德国。应该说通过朋友来的消息，我们知道他还是比较自在比较放松，能够在德国啊比较自由的行动。
你看他被放出来那张照片，那个全世界看到了，笑得好开心啊。
对对对，是离开自己的祖国是这么的开心啊，让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悲哀。
好，那么现在刘霞的这个生活，他的这个物质生活或者这个经济来源怎么办呢？对了，这个刘晓波这个和平奖金的问题，如今有没有可能就说拿到呢？有什么规定啊或什么的？
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非常希望知道他这个能不能够带刘晓波去领这个诺贝尔奖金。这个有些事情呢本来是在他出来之前是不能公开的，现在他已经出来了，我们有些事情就可以公开了。 那去年我们得知刘晓波得了癌症的时候，我们就迅速的肝癌的时候，我们就迅速的跟诺贝尔奖委员会啊进行联系，希望能够这笔奖金啊能够发出来。但是按照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规定呢，就是如果这个获奖人去世了，那在去世之前没有领奖的话，那就不能再领奖了。那我们就迅速的行动，希望这个诺贝尔奖委员会啊能够网开一面，就是那个刘晓波目前当时呢是没有这个自由的，能不能够通融一下子啊，能够即使是刘晓波去世了，他的太太未来也能够领这个奖。那诺贝尔奖委员会呢就觉着应该给一些通融，因为这个情况非常特殊，所以当时他就给我们一个表格，让我们能够想办法让刘晓波签个字，就说明就说刘晓波同意在他去世以后由他太太来领奖等等这些，拿着这个签字呢，诺贝尔奖委员会就可以把这个奖金留下来。但是我们经过数次的努力没有得到刘晓波的这个签名，大家可以理解，当时刘晓波没有自由，在严密的这个监控之下，那我们把这个情况给诺贝尔奖委员会报告以后，他们就说啊，做了个决定，就是即使没有这个签字，这个奖金也未留下留着，原因就是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这是唯一一次这么困难的情况，未来也不可能，也很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例，所以呢就诺贝尔奖委员会呢就把这个奖金留下来了，即使刘晓波去世了，即使刘晓波生前没有签这个字啊，刘霞仍然可以去为刘晓波领这个奖。
那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奖金是多少钱啊？
100多万美金吧。
100多万美金，就是一次可以领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规定啊？
一次可以领，应该是一次可以领，对。
那所以你们公民力量在这一次也是替刘霞在刘晓波的身后照顾刘霞，也尽了很大的力量啊。
我们是尽力去做一些事情吧。
公民力量，你们下一个这个营救的对象是什么呢？有没有下一步的工作的这个营救对象？
我们那个要营救的人非常非常棒。要协助的人也非常非常多，比如说王炳章，王炳章现在仍然在监狱里已经服刑这个16年，是这个被判那个终身监禁，那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良心犯。另外王全章，知道从这个2015年的7月份，他被抓捕以后就没有任何的消息，在处于失踪状态，那秦永敏呢，在刘霞释放的第二天又被判了13年，
对，
在这之前他已经坐了22年，所以这些的这个良心犯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这次刘霞被释放啊，是和这个大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目前的状况是有直接的联系的。因为这个川普和中国打贸易战，使得中国呢积极的寻求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那至少是想和欧盟啊能有一个好的印象，那所以他选择了在李克强访问德国的时候释放刘霞，而且呢在这个一个礼拜以后，也就是在17、18号还有一个中国和欧洲的一个峰会，在这个峰会上那个欧洲要决定是不是和中国走得更近，
是
来一起面对这个川普，所以这个中国在选择这个时候啊来释放刘霞呢是有考量的，所以不能够因此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释放其他的这个政治犯。
那这个以后的中国他政府会不会就可以这个如法炮制，还多制造一点这个良心犯当人质，然后去跟西方国家谈判呢，然后获取利益啊？
对，这个是我们也非常担心的一个状况啊。但是呢，这次那个刘霞被释放呢，德国并没有说给他一个具体的承诺，说你释放刘霞我就会给你交换什么，只不过中国他试图用刘霞的这事情呢能够和向欧洲示好，能够期待着和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这个欧洲和德国并没有因为刘霞的释放给这个出卖更具体的利益嘛，
他可以联合就是说中国联合德国对抗美国在贸易上，
这个不会因为释放了刘霞可能德国就会本来是不愿意的，就因为释放了刘霞他就愿意了，这个我至少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我觉得这些西方国家应该做到这一点才可以，要不然就像您刚才所讲的，中国政府可以随意的抓很多人，然后用这些人质和其他国家进行这个贸易交换嘛。
利益交换。
利益交换。
对对对。
对这个留下出来我们都感到非常的这个高兴啊，这是一个迟来的高兴，因为这个背后有多少年的这个苦难在里边。当他离开这个中国的那一刻表现出来那种那个高兴那个幸福，让我们同时也感到非常的悲哀，因为一个人离开一个祖国有这么样的这个感到幸福，那说明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国家，这个国家可以说就是一个监狱。所以我们希望世界能够看清中国的这种本质。
各位听众，以上是中华世界请纽约公民力量团体负责人杨建立博士来为大家谈此次刘霞被放出来的一些努力营救的经过，还有对于刘晓波和平奖奖金如今有可能拿到与否的问题。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徐丽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